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 40.73米，现在是5月2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军舰驶近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岛礁，英国首相将会向川普表达曼彻斯特爆炸泄密的关注，曼彻斯特爆炸案的凶手近亲在利比亚被捕，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印度举行的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力推印度和日本共同参与的亚非增长走廊，亚非增长走廊亦叫做自由走廊。五分析人士说，日本和印度仲试图证明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比较，自由走廊设定的条件更好。
And one of the reasons you mentioned India-Japan projects, one of the things they are trying to do in Southeast Asia.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确实感到担忧，除了主权问题之外，印度还担心一带一路计划最先考虑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唐伟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驶近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一处岛礁，这个举措被认为是挑战北京在那处有争议的水道提出的领土主权声索。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杜威号驶入斯普拉特利群岛美济礁周围水域12海里里面。美军发言人戴维斯少校发表声明说，美国正是继续进行目的在于在国际水域维护航行自由的行动。美军星期四的行动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在该处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对记者说，美军的巡逻行动损害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四将会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预计特雷莎梅就美国向媒体泄露曼彻斯特爆炸案的调查细节而向川普提出关切。在英国再遭严重恐怖袭击威胁之际，特雷莎梅将会缩短他在布鲁塞尔和北约领导人会面的行程返回英国。在英国政府公布曼彻斯特自杀式袭击者的姓名之前，数间美国媒体就原因来自美国官员的消息作出了报道。纽约时报随后又在英国尚未公布袭击调查的现场照片的时候就刊登了这些照片。路透社星期四引述相关消息说，在华盛顿保证不会继续泄密之前，英国将不再与美国警方分享曼彻斯特袭击案的信息。利比亚反恐部队的犯人说，曼彻斯特爆炸案凶手的父亲和一个兄弟在利比亚被逮捕。安全部队发言人萨勒姆说，据信是自杀炸弹杀手萨勒曼阿迪迪的兄弟哈希姆星期二在迪尼波利被捕。萨勒姆对记者说，两兄弟最近一直联系，哈希姆知道炸弹袭击的计划。萨勒姆又说，他们有证据表明哈希姆和他的哥哥都卷入了伊斯兰国组织，他们已经跟踪了哈希姆一个半月以上。阿贝迪的父亲生活在迪尼波里，他说他的儿子并没有极端主义的信仰，不过他又说阿贝迪上个星期离开利比亚的时候并没有披露是前往曼彻斯特。曼彻斯特警察局局长霍普金斯星期三对媒体说，很明显他们调查的是一个组织网络。北约领导人在严密保安之中抵达布鲁塞尔参加星期四举行的峰会，这次峰会的主题是英格兰曼彻斯特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呢次系好多北约国家领导人首次同川普总统会面。川普喺竞选期间称北约过时，原因系未能够有效抗击恐怖主义。最近喺欧洲发生嘅恐怖袭击事件，意味住呢位美国领导人会得到佢强化呢个军事联盟嘅反恐努力所需要嘅支持。数以千计左翼示威者星期三游行至布鲁塞尔市中心，抗议北约同川普。一啲人携带住抗议标语同旗帜，上面系侮辱呢位美国领导人嘅下流话。有啲人又表示，佢哋实际上欢迎川普喺早前对北约嘅批评，但系现时对川普同呢个军事联盟关系密切感到失望。川普抵达布鲁塞尔正值曼彻斯特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洲局势处于极度紧张之际。峰会召开前，比利时政府在首都布鲁塞尔部署了4000名全副武装的警方和一些士兵，可以看到军人在街道、酒店、大堂和地铁等地点巡逻。负责美军在中东地区空中行动的指挥官说，随住伊斯兰国所占据的地区的周围空域变得更加的拥挤，美国和俄罗斯通过建立的军事线进行了更多的沟通的渠道。美国空军中将杰弗里·哈利吉安星期三对记者表示，鉴于美国使用的空域趋于紧张，美国已经增加了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消除冲突的空中热线的使用的数量。而这条空中热线沟通热线是俄罗斯和美国在几个月之前所设立的，以免避免在叙利亚领空发生事故和误判。伊斯兰国已经从最高峰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有大约30000名的武装人员减少到目前不足15000人。哈利吉安证实，美国已经在叙利亚境内的美军的人数周围建立了安全区域。他又补充说，俄罗斯在这些区域内的活动仅是限于保护美军和美国支持的武装的部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南韩新总统说愿意帮助川普和北韩达成协议。我们会报道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并且警告中国的债务攀升侵蚀未来的增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印度总理力推自由走廊，企图证明好过一带一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二在印度举行的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大力推销印度和日本共同参与的亚非增长走廊。亚非增长走廊亦叫做自由走廊。通过这个计划，日本和印度是企图平衡中国提出连接欧亚和非洲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和印度仲企图证明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比较，自由走廊设定的条件是更好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说，来自日本和印度的研究机构已经为这一条亚非增长走廊规划了愿景图，来探讨两国与非洲国家在技术、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领域建立联系、携手合作的可能性。第52届非洲发展银行大会5月22号到26号在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甘地纳格尔举行，来自非洲和其他域外国家的将近3000名代表参加。在5月24号星期三的会议上，日本和印度将分别在分会场和非洲开发银行成员国开会，商讨联合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的开发计划。自由走廊计划是在去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的。印度财长贾特里没几年前访日时，在双方会谈中再次提出这个合作议题。 自由走廊计划是通过修建基础设施来进一步推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与投资。这一次非洲发展银行大会反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担心在美国影响力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印度在自己的后院在经济和军事联系上做得不够。报道说北京提出了一带一路计划，更是使新德里觉得必须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由于中国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引发印度的不满，印度拒绝参加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计划。新印度快报的报道说，正由于这个原因，印度主办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以及日印与非洲代表讨论自由走廊问题，一定会被外界看作是印度为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推出的战略。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确实担忧，除了主权问题外，印度还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最先考虑的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认为这个项目一带一路背后的驱动力是首先考虑中国以及中国公司和政府的利益，第二才会考虑项目所在国的利益需要。他们认为这里没有磋商的过程。坦维马丹还认为，印度除了怀疑中国区域连接的性质外，印度还认为跨国区域和跨州制的项目应该有标准可循。
And one of the reasons you mentioned in the Japan projects, one of the things they are trying to do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is to prove that concept by what
他说，他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项目就是想证明这一点，他们一起合作提供更好的贷款条件。当然他们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准时兑现他们的承诺。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基建投入约10,000亿美元。布鲁金斯的马丹说，自由走廊相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讲亦应该是一个补充，获益的应该是东道主国家，因为他们可以有不止一种的选择。
And also they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be willing to take on some projects that will actually, for example,
马丹说他们表示他们愿意接受一些中国的公司和银行因为不符合自己利益而没有兴趣的参与或者是没有兴趣投资的项目。他们会展开一些东道主国家认为很重要的项目，甚至一些对他们来说并没有直接的战略利益的项目。马丹说他想，他们是想展示他们做事情的方式与中国不同，会投资有附加值的项目。参与制定亚非增长走廊愿景图的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主任萨钦查特尔维替在接受印度右翼杂志自治采访时说，这两个项目无可比性。查特尔维替说，日本和印度与非洲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对参与国首要发展任务的尊重的基础上，自由走廊希望实现三大连接，物理意义上的连接、机构以及人与人的连接，而这个其中人是最重要的。查特尔维替还说，在实现人与人的连接后，机构再实现连接，然后实现全方位的连接，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基础、工业园区、电信和信息技术、计划和执行的能力、贸易设施、人类发展和技术改善等，将非洲与亚洲的经济联系起来。他说，虽然计划雄心勃勃，但是因为是建立在参与国的主动合作的基础上，因此有很大的可行性。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消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在星期三宣布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并且说在未来几年入面，中国的债务攀升和潜在的增长放缓将会侵蚀中国的财政实力。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穆迪是28年来首次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 AA3 下调到 A1， 评级指望就由负面调整为稳定， 穆迪表示，虽然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并且可能会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逐步转型，但是没可能阻止到整体中国经济当中的债务进一步显著提高，进而导致中国政府或者有债务增长。穆迪评级的报告就认为，今后几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当中的债务将会不断攀升，计划当中的改革项目可能会出现减慢，但是不会阻止债务增长。这份报告又说，中国政府将为保持强劲的增长而不断推出刺激性的政策，但是实现目前增长目标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结构障碍。这一类的刺激将会推高整体经济的总体债务。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的报道就引述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2016年的中国政府总体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高达 253%， 高过2013年的 213% 和2008年的 149%。 中国财政部当日就批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时说，这个是基于所谓的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看法，又说关于中国整体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会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以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长等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中国财政部的发言人又说，中国经济的所谓开门红充分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随着一些重大的政府措施落地见效，中国国企、财税、金融和价格等重点的领域改革将会持续深化，再加上所谓的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财政部的官员仲批评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规定缺乏必要了解。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去年5月发布的2016至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当中就已经警告，中国政府对增出的执着将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份报告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之后，曾经引发中国的官媒猛烈抨击。据穆迪的主权风险董事总经理安妮·范普拉格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从长期和中期来看，因为这个是靠信贷推动的增长，就代表着经济和金融系统当中的风险因素会不断得以累积，这个是政府正在为自己埋下的后患。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并没有对市场造成即刻的影响，政府债券和国内的证券市场当时的收市的变化都不大。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首席中国经济师马克·威廉姆斯在星期三发出的中国经济评论报告当中就说，投资者情绪对中国政府债券价格影响甚微，因为国有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且大多数的债券直到期满都由银行持有。威廉姆斯又说，海投宏观认为更大的忧虑不是债务累积会对政府造成什么影响，而是在于为了保护挣扎的国有企业而推出的宽松信贷政策正在侵蚀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潜力，因为他们阻止了资源被分配到更有可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领域。海投宏观的评论又认为，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的话，几年后中国可持续增长率将会跌到 2%。威廉姆斯同意穆迪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一年当中改革缓慢，结果将会令到增长进一步放慢。他又说，照目前来看，越来越可能出现这个结果。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当选的南韩总统文在寅计划与北韩重启南北对话渠道展开接触。虽然平壤方面仍然继续进行导弹试验，同时美国就呼吁加强对北韩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属于自由派的南韩新领导人赢得5月初举行的特别选举，之前保守派的前总统朴槿惠由于涉嫌卷入数百万美元的腐败丑闻而遭到弹劾。朴槿惠星期二首尔的庭审中否认包括受贿等所有与丑闻有关的刑事指控。与前任对北韩强硬的政策不同的是，文在寅希望在国际社会对金正恩政府继续进行核弹道导弹试验所实施的制裁， 同为缓和紧张局势同重建信任而采取积极措施之间求得平衡。新总统本星期任命的一名安全与外交特别助理文政人说，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Or another example could be that assisting the planting of trees in North Korea.
文政人说，向北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者还有可能协助在北韩种树，或者文在寅总统可能允许南北韩之间增加交流与合作。文政人将帮助制定对北韩接触政策。他是首尔延世大学有名望的荣誉教授，曾经担任国际安全事务大使，长期推动南北加强接触的政策。对北韩的制裁包括限制北韩获得可用于武器项目的资金，这个使到首尔不能够立即重新开放北韩境内双方共同运营的开城工业园区，那里自从2016年平壤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关闭，首尔亦无法展开金刚山旅游项目。该项目在2008年一名游客被北韩士兵开枪打死之后停止，但是文政人教授说，如果北韩满足某些条件，例如暂停导弹和核试验，这些项目稍后可以考虑。南韩总统亦乐意接受北京提出要平壤停止进一步核导弹试验，以换取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的呼吁。文政人教授说，
Yet President Moon Jae-in made it very clear during his election campaign that if North Korea freezes，
文政人教授说，文在寅在竞选时是非常清楚表明，如果北韩冻结导弹试验，南韩就可能会考虑减少南韩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即使美国总统川普优先考虑的是防止北韩发展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川普政府发出的信息互相矛盾，最初曾经强调可能对北韩使用军事力量，后来又将这个视为最坏的情况，原因是将带来引发核战争的风险。川普政府现在似乎指望中国这个平壤在经济上依赖的盟友通过制裁造成他的瘫痪，强迫平壤就范。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北京想要一个无核化的北韩，但是不可能采取严厉措施来迫使金正恩政权崩溃，这个会导致区域不稳定和美国势力在该地区的增长。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星期二表示，不会因为北韩最新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而进一步加大对他的制裁力度，相反，刘杰一关注的是更好的执行现有制裁措施，试图通过对话实现北韩无核化。但是南韩的文政人教授说，为了以外交努力解决在核问题上的对抗，南韩政府可以帮助制定一个华盛顿和平壤都不能够自行做出的可行妥协方案。
It might be somewhat difficult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take the lead in making breakthrough to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他说川普政府主动与北韩进行有突破性的对话和谈判可能有些困难，或者南韩可以发挥这种桥梁作用。北韩外交高官崔善基最近表示，如果条件合适，平壤愿意进行对话。金正恩政府坚称放弃为应对美国入侵威胁所需的强大核威慑力量。北韩亦曾经违背过去一些为换取经济援助而停止核活动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政府在星期二发表的联邦预算提案计划削减众多联邦政府项目，当中包括一些对外援助。这一项削减外交和外援预算的计划引发国会议员的批评。有专家认为，在自由主义价值受到各方面挑战的情况之下，美国减少对外援助向外界发出一个很坏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政府星期二推出的新财年政府预算案提出将加外交和国际援助的预算削减近三分之一。如果预算案获得通过，则意味着美国政府在落实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战略时，将大幅减少参与海外的非军事行动和项目。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负责外交和对外援助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林塞·格雷厄姆说，川普政府大幅削减外交和外援资金的预算案破坏软实力。如果他们通过这一项预算， 你就不得不从世界事务中抽身，或者将好多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个预算不会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要由国会批准。国会两院共和民主两党的好多议员都表示，他们不支持大幅削减美国的外交和国际援助基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伦·罗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面临的威胁日益严峻，美国应当支持而不是斩阻反恐、执法和人道主义项目。美国智库东西中心访问学者帕特里克·科尔比认为，大幅削减外援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坏的信号。他说，在川普政府提议大幅减少美国国际开发处的预算时，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外援助与投资，并与一带一路相结合，构建陆上和海上通路。2014年，中国承诺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支持一带一路。在上个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上，中国宣布再向丝路基金增资1000亿人民币。科尔比星期二在东西中心的一场有关中国和美国对外援助比较的讲座上说，中国对外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交朋友，赢得受援国家在一些议题上的支持，或者加强经贸联系。但是美国的对外援助在不同程度上都沿着推动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条路径。无论是冷战时期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等来压制苏联的共产党主义阵营，还是冷战后将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作为对外援助的重点，还是911以后通过外援来支持反恐。科尔比认为，在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到各方挑战的今日，美国减少对外援助不是恰当时机。
Foreign aid is a good way of engaging. It's a good way.
科尔比说，对外援助有助于接触交流，有助于为大计划找到突破口，亦都有助于展开对话。川普政府提议将外交和对外援助的预算共削减 32%，亦都就是将近190亿美元，涉及全球健康、国际粮食援助和维和等项目。美国国际开发处负责的28亿美元用于农业、健康等项目的发展账户将会被新的经济支持和发展基金所取代。但是相较于目前的水平，这项新账户的资金将会减少 45%。川普的预算削减方案亦都引发美国其他人士的担忧。星期一，美国225位商业领袖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给予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处稳固的资金支持，有助于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公平竞争和开辟市场。今年较早时候，120几名美国退役将领致信国会，敦促国会为美国的外交和对外援助项目提供充分资金支持。他们说，这些的项目对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川普政府官员为这项削减计划辩护，说世界其他国家都必须公平承担其应有的份额。川普政府的预算提案说，预算重新调整和削减各国以及国的经济发展援助，优先考虑具有最大战略意义的国家，确保美国纳税人投入的有效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份预算反映了确保将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关键任务目标上的承诺。根据川普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应对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全球健康项目的预算将减少 24%， 在2018年度降至65亿美元。预算提案还计划将对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削减 44%。 预算案没有具体讲明会涉及哪些组织，只是说不利于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组织。不过预算案说，北约的资金仍将充分到位。美国向国际维和行动的拨款将降至15亿美元，相比2017年降幅超过 50%。 预算案还提议将粮食换和平项目完全废除，这个项目构成美国国际粮食援助大部分。除此之外，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的政府拨款将削减 52%，包括减少 47% 的库布赖特项目预算。川普总统今年二月在对国会两院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在海外花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 而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却严重破损。美国必须将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政府的预算主管马雅尼亦曾经说过，川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说了几百次，要将钱更多的花在美国国内民众身上，而不是国外。他们如今的财政预算正是要向这个目标努力。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举行汉光军事演习，模拟解放军攻打台湾。南韩人因为雾霾吹到首尔而向北京索赔。川普的品牌在中国再度获得服装类商标申请。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军方汉光33号军演星期四在澎湖上演重头戏，三军演习左联合，阻击假想敌中共解放军登陆。2017年台湾军方的汉光军演5月25号在澎湖县马公市伍德里举行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演练，假想敌是对岸中共解放军。同以往类似演习一样，主办方并没有邀请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媒体到场采访。这次演习由总统蔡英文主持，他在讲话之中强调台湾要走国防自主、自然自制道路的重大意义。台湾军方今日出动了四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九部雷霆、2000多管火箭发射车、三架 F-16 战机、四架 IDF 战机以及 M-60A3 坦克、鸭鹰直升机、眼镜蛇直升机、155榴弹炮等装备。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在演习现场对美国之音话：
就总体来看，我认为这次其实亮点不是太多，他还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动用武器来做。
郑继文话：总体嚟睇，佢认为呢次嘅亮点并唔系太多，仲系按照既定嘅程序动用武器嚟做。少数首现出嚟嘅武器就系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据韩联社报道，几十名南韩人在5月24号起诉首尔和北京市政府，他说空气污染造成了他们的精神损伤，要求获得赔偿。环保组织南韩绿色基金会会长崔律和律师安庚在向首尔中央地区法院提出控诉，要求每人获得300万韩元，大约是2600万美元的赔偿。他们表示还有81人加入了这宗诉讼。据报道，两人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和另外5人提起一项类似的诉讼，但是因为有更多的民众表示希望加入诉讼，他们再次提出了这项起诉。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商标局在5月6号初步批准了川普集团在中国有关服装类产品的商标申请。如果中国商标局并没有收到异议，这个商标将在三个月之后获得正式注册，这样将会使到川普在中国申请成功的商标数量增加到116个。根据中国商标局公开的信息显示，川普是在2016年6月申请这个商标的。纽约时报援引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艾伦·贾登的话说，申请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的几个月提交的，目的是为了撤销一个侵权商标，并且由川普集团的控股企业完成这个名称的注册。非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按照为推翻奥巴马医保所制定的共和党医保法案，在十年的时间里面将会估计有2300万人失去医保。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三发布了对在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医保法案的分析报告，就法案对医疗保险费用以及国家预算造成的影响给了公众一个预估。报告说，按照这项医保法案，更多的消费者将会看到医疗费用降低，还有很多人会面临更高的自付金额。美国中西部蒙大拿州一位国会众议员候选人被控攻击一名来自英国卫报的记者。记者雅各布斯星期三晚发推文说，共和党候选人吉安·弗特在他位于 博茨曼市的警署总部用身体猛烈撞击，打碎了他的眼镜。非洲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表示，星期三在索马里和肯尼亚实施了三次袭击，打死了16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警察和安全官员。索马里政府最近对青年党极端分子发动了一次攻势，肯尼亚官员表示这些极端分子正是感受到压力。摩加迪沙的官员说，星期三晚在索马里首都附近的港口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8人丧生，另外有15人受伤。目击者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汽车爆炸的地点紧靠住一家细小的餐馆。索马里政府发言人表示，经营这家餐馆的母子两人都已经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政治犯的处境比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占中发起人等等的散魂人士在6月将会转介香港的区域法院再提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等等一共9名的雨伞运动抗议人士，因为2014年底参与占领的行动，事隔接近大约两年半之后，在今年的3月底被香港警方起诉，指控他们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等等罪名。这宗案件星期四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次提堂，裁判官就批准控方的申请，将案件转介去区域法院审理，并且将会今年的6月15号在区域法院再提讯。各个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获准保释的。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说，这宗案件的重要性在于可能影响到全世界怎样去看待公民抗命。全球超过700名学者参与了联署，抗议香港政府起诉雨伞运动的参与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两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津，两名学联前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副主席王浩铭和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八男一女被告三月底被警方起诉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串谋作出公众防扰、煽惑他人煽惑公众防扰罪，最高可被判监7年。案件星期四5月25号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次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转介区域法院审理。代表第六至第九被告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在庭上要求押后转介，其他被告就保持中立。李柱明表示，控方调查本案花了2年多的时间搜集证据，但是辩方一个星期之前才收到转介到区域法院的文件和影片，控方甚至到今日开庭之前仍然修改控罪内容。李柱明认为辩方没有足够的时间作考虑，要求将案件押后到7月5号再处理。李柱明并表示，案中至少第8被告王浩铭要求将案件转到高等法院审理，不过裁判官表示转介案件没有酌情权，辩方要求公义，而延误执行公义无异于拒绝给予公义，因此批准控方的转介申请。9名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获准保释，被告之一的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在法庭外会见传媒表示，案件6月15号在区域法院再提讯的时候， 各被告仍然无需决定认罪与否。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文表示，各被告已经收到控方的相关文件，厚达六七寸，加上再有影片的硬碟，涉案的证人超过九十人，辩方要花好长的时间研究相关文件。陈建文并表示，抗辩或认罪与否要考虑控方的证据是不是合乎事实，检控的罪名是不是适合，同埋会不会影响其他香港人的公民权利，特别是言论、集会同埋游行示威的自由。
他们检控我们那时候所提出的证据，其实有部分会涉及到我们的言论，甚至是我们所写的文章。咁我哋而家要好細心去研究啦。如果我哋喺用呢種方式去告我哋，譬如特別係用所謂煽動啊，會唔會俾入罪之後咧，係會影響咗香港人嘅言論嘅自由？
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冇幾耐之前，台北地方法院就二十多位太陽花運動參與者佔領立法院和其他控罪作出裁決，台北地方法院以公民抗命為主要考慮，判處所有被告無罪，相關案件仍然在度上訴。戴耀廷表示，香港和平佔中九位人士面對近似的檢控，無論結果是怎樣，他相信本案的重要性是非常之大，可能影響全世界怎樣看公民抗命。
我想我們能夠有機會是去參與一個的和平的抗爭，包括剛才邵家臻所說的透過司法程序繼續去彰顯我們所相信的就是公民抗命。我想大家一直都說無畏無懼，面對跟著以後可能一個很漫長的訴訟過程，可能不只是去到區域法院審完之後，甚至會去到更高級的法庭，我相信法庭的裁決是會比我們很清楚看到在香港或者台灣或者在其他的社會裏面，公民抗命究竟應該是我們比喻它一個什麼地位。
由多位香港學者成立的學術自由學者聯盟三月底發起聯署聲明，抗議香港政府起訴雨傘運動參與者。聯署聲明表示，對參與和平抗議的學者和市民的刑事檢控，不單止會對國際和香港學界以至學子和青年人產生寒蟬效應，亦都對香港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社會的聲譽造成永久損害。聯盟星期三5月24號發新聞稿表示，已經獲得283位本地學者和443位海外學者，超過700人參與聯署。海外學者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佑教授和史丹福大學的戴雅門教授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俄罗斯的评论人士说，今日中国政治犯的处境要比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差。前苏联时代亦曾经使用过各种的迫害审判去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但是当时的西方世界比今日更加关注人权的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政治犯的议题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关注。苏联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逐渐兴起了持不同政见运动，正好在五十年前的1967年5月下旬，前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掌克格勃。安德罗波夫1956年曾经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匈牙利民主浪潮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他在担任秘密警察首脑之后，逐渐将克格勃打造成为巨大的安全情报帝国和苏联严密监控社会的机器。安德罗波夫特别在克格勃里面设立第五局专门监视和镇压持不同政见人士，迫害手法和镇压手段各种各样。特别到8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几乎全部陷入瘫痪。 但分析人士说，同那时的苏联相比，当代中国政治犯更受到严酷的对待，处境更加险恶。熟悉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伊克洛夫说，克格勃人员从未敢直接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酷刑，惩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段通常是将他们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伊克洛夫说，苏联当时有两个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人士，一个是波尔姆36，另一个是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莫尔多瓦共和国。关押在比尔姆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被认为都很幸运，因为那里的犯人都是以知识界的人士为主。他说，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亦都受到牵连迫害，有些人被单位解雇，子女的上学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同中国被捕的维权人士和政治犯有时上电视和公开认错一样，苏联时代也有过持不同政见人士通过电视公开忏悔或者在报上公开认错的事情发生。伊克洛夫说，克格勃当时对持不同政见者了如指掌，因此在审讯的时候并不太关注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活动的细节和周围联系的人士，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摧毁持不同政见者的意志上，让他们公开忏悔，能够羞辱持不同政见运动，并且能够展示给其他苏联政权的批评者看。同今日更多关注同性恋等内部问题不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更多关注人权和民主，特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苏联领导人每次出访西方的时候都会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关的议题亦都是主要讨论题目。伊克洛夫说，西方国家现在都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人权和政治犯的关注根本没办法同冷战时期的西方社会关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相比，但是西方社会当时关注苏联人权议题的时候同今日一样亦都会遇到阻力。伊克洛夫说，特别是在勃列日列夫出访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但是对勃列日列夫施压有时是因为基辛格干预而中断。40年前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不应该对苏联施加公开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苏联会更加不听话。他们主张台面下面外交，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为此讨价还价。伊克洛夫说，虽然秘密外交的结果可能导致苏联多释放几名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对更多的不是那么出名的苏联意见人士，它是带来很大的打击，因为更多的苏联意见人士当时非常需要知道他们的活动不是单枪匹马，而是获得了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伊克洛夫说，同当时西方媒体持不同政见者的议题相比，今日的中国政治反受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亦都远远不足。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持不同政见者当时是很多在苏联西方记者报道和关注的焦点，那些西方记者非常有勇气，他们冒着被苏联当局驱逐的风险和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报道他们的活动。
Изначально первые связи они на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именно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ми。
卢卡舍夫斯基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最早对外联络就是同在苏联的那些外国记者接触，这些外国记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当你在从事抗议活动的时候，如果是感觉没人知道你的活动，就会觉得非常艰难，而那些外国记者他是能够报道向外界传递你的活动的讯息，让你感觉到自由世界都知道你所从事的事业。卢卡舍夫斯基说，正是在各种的压力之下，苏联当局对待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那些较为出名的人，一直是不敢下重手，比如对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一直是拖到1979年才将他流放，但始终未敢对他判刑。对待另外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外长里特文诺夫的孙亦都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法。伊克洛夫说，同中国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相比，苏联对待不同政见者的判刑时间相对较短，而更多采取流放手段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比如将他们的家属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些人在当地有些从事清扫工等的工作，如果有毕业的文凭，一些人亦都会被安排从事技术性的工作，流放的地方一般会为他们提供宿舍或者是公寓的住宅。一些不是那么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会被流放到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时代积极使用的另外一种迫害的手段是将很多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 苏联心理学界当时因此被赶出有关国际的学术机构，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被恢复资格。伊赫洛夫说，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先是被送入著名的莫斯科谢尔博斯基精神病学院进行一个月的诊断，然后被送到其他几处地方精神病院关押，他们有时被注射特别的药液剂剂。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All ears 以及 Backseat Driver。
啦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Larry， 你将音乐删细声啲得唔得啊
？What was that？
你啲音乐唔好开咁大声啦，我有件事想问你啊。
Oh，what is it？ 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讲乜嘢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系咩？你终于肯听我讲嘢啦。不过 all ears 系专注听人讲说话嘅意思。咁我叫大家注意听我讲嘢，就可以话 please be all ears， 啱唔啱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 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所以 all ears 通常系用嚟形容一个人喺度仔细听，比较少当做要求嘅。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系啦，冇错，差啲唔记得添。就系今日做实验嗰阵时，同我同组一个女生一直指挥我哋做呢样做嗰样，真系黑人憎啦。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边嘅司机，咁即系咩嚟噶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冇错冇错，佢就系呢种人啦。佢又唔系组长，佢对我哋指手画脚，唉，点算好啊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清楚话俾佢听，唔中意俾佢指指点点。没错，讲得啱。咦，唔系应该喺呢度转咗咩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就系咁样嚟嘅。坐喺汽车后座嘅人，时时中意指挥司机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呢个词就被用嚟形容喜欢指挥人嘅人，真系有趣啦。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唉，唔好意思啊。不过 Larry， 你都系几犀利噶，一路开车，一路仲可以听我讲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 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You are all ears.
哦，唔可以话专心喺度听嘅人 has all ears， 要话嗰个人 is all ears.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咁样用啱唔啱啊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我谂下先啦。Backseat driver 可唔可以咁样用噶？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 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咁讲 backseat driver 系形容中意指挥人，但系又冇权力嘅人，所以用喺老板身上系唔适合嘅。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哈哈，冇错。诶，我哋到咗购物中心啦。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而另一个咧就系。Backseat driver， 亦即系喜欢指挥其他人嘅人。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九点至十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000千赫40米，喺十点到十一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格鲁吉亚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最近签署了美国格鲁吉亚信息安全框架协议，这一项的协议标志着美国和格鲁吉亚之间安全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为双方情报共享确立了法律基础，并将加强美国和格鲁吉亚两国的反恐合作。这一项协议还将提高格鲁吉亚军队和北约成员国军队的协同能力，支持格鲁吉亚的军事改革，为美国和格鲁吉亚两国未来达成更多安全协议铺平道路。签署协议后，蒂勒森国务卿和克维里卡什维利总理举行会谈，谈到巩固的美国和格鲁吉亚伙伴关系，特别提到今年是两国建交25周年。蒂勒森国务卿对格鲁吉亚为全球安全做出的贡献向克维里卡什维利总理表达谢意，并称赞格鲁吉亚独立以来取得的巨大改革进步。他重申美国支持格鲁吉亚在参与欧洲大西洋一体化进程方面继续取得进展。蒂勒森国务卿还重申美国坚定支持格鲁吉亚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范围内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莫斯科支持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地区问题上，格鲁吉亚仍然和俄罗斯陷于僵局状态。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短暂交战之后，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独立国家，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承认他们是独立国家。蒂勒森国务卿和克维里卡什维利总理同意继续努力确保格鲁吉亚的安全与繁荣。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